今天给你们讲讲小三窍，即称脑子开窍。听、读、入。
听佛法，听经文，听道理，要用耳去听，要多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一个人如果能多听佛法，多听好话，多听善良的话，多听能让人开悟的话，这个人的心就会慢慢入窍，即开窍了。
师父还说，当你听了之后，开始慢慢读经，读一些师父的书。师父的书虽然不是经书，但可以让人破迷开悟，能让你懂道理，明白因果定律。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往生咒、礼佛大忏悔文帮助化解花园剪枝后的肩痛、手腕痛。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恩师。今天下午我到花园里除草、剪枝、拔草时，发现草根下很多蚂蚁，就赶紧念心经，请菩萨让蚂蚁们回到他们自己的家里去。几遍后就发现草根下的蚂蚁很快就减少了，心里很开心，感恩菩萨妈妈保佑。太阳下山前基本把草清理完，接着我就剪枝，有些地方草长得很长，还和长得不规整的树枝夹杂在一起。一边剪着，一边心里就杂念四起，经文也念得凌乱了，情绪也不稳了，匆匆结束。准备晚餐时，发现右手臂僵直，手腕无力，肩膀酸胀痛，心里认定是几个小时干活累了的缘故。平香炉时，手甚至无力僵直，肩膀酸胀痛，手臂也不能转动，于是提醒自己要放松，效果不明显。准备上晚香时，脑中浮现意念，要念往生咒，于是赶紧许愿念往生咒配上解结咒，不到20遍时，手腕就可以转动了，肩痛缓解，手臂也有力量了。后来想到自己做错事，没有在整理花园前认真祈求菩萨，又赶紧在念今日功课礼佛大忏悔文时忏悔，现在我就是用今天下午疼痛的右手在打字，现在写完这篇分享，肩膀一阵一阵发热，疼痛已经没有了。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感恩分享。这位同修分享到，今天我来做个分享，我学习心灵法门快10个年头了，这期间发生很多事情，均得到观世音菩萨保佑，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特别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恩赐。我的女儿现在在房地产单位上班，这2年时间，由于房地产的泡沫问题及其他一些原因，这行业越来越不好做。孩子在营销部工作，他的待遇是和业绩挂钩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销售业绩，就很难再工作下去。尤其是今年4、5月份，销售特别冷清，他有时一个月都不开单，我们都为他着急，他自己更是忧心忡忡。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我利用三大法宝和观世音菩萨许愿，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他能顺利开单，许愿给药经者捎送一定的经文组合小房子。果然不久，孩子就开单了。真的特别感谢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孩子的工作暂时保住了。
感恩同修的分享。这位同修分享到，感恩南无释迦牟尼佛，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弟子今天想分享的是，开车一定要念经，一定要多放生。弟子通常上班的时候都是一边开车，一边继续念功课经文大悲咒和消灾吉祥神咒。今天在繁忙的路上，弟子准备拐弯，右边出大路口，一直看着直路来的很多的车辆之时，弟子并没有注意在我前面的车辆停下，并没有继续走，就这样弟子的车碰上了前面的车辆， 虽然只是近距离碰上，但是砰一声很大声，我自己也吓了一下，但很快就往前面路边停下，避免挡着后面要出路口的车流量很多。我只是开了车窗，请车主下车查看他的车，因为我看到他的车没有任何损坏，而我大概知道是我的车有损。感恩菩萨，那位车主检查一番之后就跟我扬手说没事的手势。我没有下车，但是从倒后镜看到他检查好了，然后我就开车直接往公司去。到了公司，我才看见自己前面又碰到凹凸了，一点小脱落，比我自己想象的还严重一点点，但是真的很感恩菩萨，因为车漆也没有脱，只是需要小修。我立即联系我的同事带我去修理，不仅遇到好的修车老板，算我比一般市场收费还便宜，而且两个小时就好了，立马就解决了我担心有没有车用的顾虑。所以啊，请各位师兄和佛友们，开车时要念经，时常保持善念，即便很赶时间也要念经，菩萨都保佑我们吉祥平安。而且很重要的是，一定要放生，放生是救赎别人的生命，其实是救了自己的生命。弟子我今天感恩菩萨慈悲，原谅我开车时常杂念妄念，保佑了我的平安，请大家看到我的分享抓紧时间念经感恩。
感恩分享。这位同修分享道，因为工作的事情一直在求许愿一万准提神咒、一万解结咒还有放生，有没转功德记不清了。上个月大概下旬左右，想打卷时求菩萨妈妈保佑能多派点班，大概一两天那样，本部门出通知调一部分人员支持另一个部门一个月左右，没过多少天我就排满班了。分享结束，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讲一个小故事吧。
大家都知道观世音菩萨有32应身法身吧，啊，我在这里呢讲一个法身叫一叶观音，一二三四的叶，叶呢就一片叶子，啊，小故事，因为太多了，以后等你们年纪大了，我再慢慢跟你们讲，你们现在年纪还很轻，所以大家知道在。相传在鄱阳湖一带常遭水患，淹没农田，冲毁房屋，经常呢很多人呢受伤啊、死亡啊都在那里啊。有一年呢盛夏之时呢，连降了一个月的暴雨，这个一个月暴雨下来之后呢，整个的湖水暴涨，而且巨浪滔天，冲毁堤坝，洪水直接就下来，那么一泻千里，后果不堪设想。这个时候呢，还没有下来之前呢，这个万千百姓的生命啊系在一发之间，就差一点点，洪水下来就把所有的老百姓都淹死。这个时候观世音菩萨呢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来的时候呢，他怎么来的呢？他撑了一夜一片叶子，那菩萨都是很厉害的。他这个一个叶子，莲叶就是莲花的莲，莲叶啊，它浮在这个水上。他刚刚到了这个水这里，这个水啊，风浪马上就随时就止了，然后洪水就退了。而且退了之后，很多人睁着眼睛亲眼看见观世音菩萨在站在这个叶子上，这是真的传说。所有的人纷纷倒地就跪拜磕头，大家在叫啊，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啊，救主苍生啊，退水灾。洪水退了之后，大家出力出钱，在湖的中心啊建了一座观音岛，这个观音岛供奉观世音菩萨乘坐莲叶消除水患时的真身法相。 你们看我们下面观音堂的观世音菩萨的像，就是法像，真身法像，其实都是观世音菩萨到人间显化之后被人家看见了，人家把它画下来，把它雕刻过去，就这么传下来的。所以观世音菩萨很多的法像都是根据当时老百姓的记忆当中把它描绘出来的啊，当时也没照相机，所以呢后来呢后人呢就称这个观世音菩萨叫一叶观音，一个叶子，一片叶子的观音，以保持这个地方永无水灾。到现在鄱阳湖这一带还有这么一个观音庙，那在湖上，那在湖上。
感恩菩萨，感恩师父，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白话佛法。因师父讲的都是道理，道理的理很重要，理字边上加一个数字的数叫理数，即道理是有数量的，歪理也有数量。比如温度计，零度以上是往上跑，是正数，属于正理；零度以下往下跑是负数，属于歪理。把这两个理数倒过来叫数理，数理用在人间即数理化，用数字来解决人间的一些问题，而理数是解决人的思想境界问题。智商高实际上是你的理念理解能力高。
一个人要懂道理，这个理要在正的上面。师父尊重你们，尊重你们的理念，尊重你们的追求，把最好的最美的东西，把人间学不到的东西全部传授给你们。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加油吧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